主内平安，感谢主，在这个疫情不是很明朗的时期，仍然召集我们在这里面相聚，一起来敬拜赞美他，因为他的主日是永恒不变的，是他在创世之初就已经设立这个日子，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他。今天我们继续分享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这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刚才四位的姐妹已经带领我们朗读了这段的经文，就是主导文的经文。那我们在分享之前，一起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将这个伟大的祷告教导给我们。主，我们在今天的这个主日上，我们再次分享这段经文，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唯一在你面前的祷告就是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这个祷告真正成为我们生命的真实和现实。你是荣耀的主，求你引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一次我们分享了我们赦免人与神饶恕我们是紧密相关的，我们对人的饶恕不应该只是一个口头的宣告或者是律法式的要求，而我们对人的赦免应该是内心深处的属灵生命的流露，更是我们与神的生命的关系。也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对人的赦免是关乎我们的心态，我们对他人的看法，我们的道德。律法的要求是表面的、被动的、消极的，而神对内心道德的要求是没有上限的，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去追求，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在神的面前反省的。关于赦免和饶恕，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教导我们说，我们不但不能恨和咒诅别人，更要我们在心里面爱他们，为他们祷告，祝福他们。也就是说，赦免不是律法性的要求，而是道德性的一种内心的精神。当门徒彼得问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倒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这样的要求听上去难不难？我们能够做到吗？简单这些要求，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请容许我今天站在这里说实话，我是做不到。要是耶稣对人际关系的要求是人无法达到的，那主耶稣为什么还要指出这些要求呢？对我们基督徒而言，主耶稣的这些教导，那到底还有什么样的意义？我既然做不到，那他为什么还会要求我？马太福音的19章16到26节记载了一个非常让我们深思的故事。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第19章16到26节，马太福音的第19章16到26节，弟兄姐妹慢慢找这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的第19章16到26节，马太福音第19章16到26节，找到了以后，我们一同的来读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第19章16到26节。来，我们一起起。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 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你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谢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简单而深入的一个属灵的事实。当那位有钱的青年的财主，他询问耶稣关乎关于永生的事情，耶稣就告诉他，你要遵守神的诫命。他就把神的诫命理解为表面的律法，于是呢，他直言不讳，毫不犹豫，也极其自信地回答耶稣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主耶稣为了让这位近前的少年人明白，神的诫命不是表面的律法，而是一个人的内在的生命，是一个人与神的生命的关系。我有没有把神放在生命的首要位置上？我有没有把自己的心思意念全然的交托仰望给神？耶稣基督是不是我生命的主？我们读尤其新约圣经的时候，看到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还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判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就拿你的里衣，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你就同他走两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耶稣为什么会向我们提出如此极端的要求？谁能够行得出来？难怪有人攻击基督信仰，说基督信仰只不过是人民的鸦片，基督教只培养人的奴性。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要是耶稣对人际关系的要求使人没有办法达到的，那他为什么还要指出来呢？这些教导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样的教导到底还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跟随耶稣的门徒们听了这话，说你把家财全部变卖了，分给穷人，就很难理解和接受，就当面质问耶稣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对我们这些怀疑他们信仰的要求能否达到的人，他做出了以下的回应，他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耶稣在这个答复当中告诉我们，他对我们的这些信仰的要求听上去非常的极端，但他对我们这样信仰的要求不但能够达到， 而且还可以成为我们信仰生活的真实和现实。其中的关键就是他自己，其中的关键不是我，其中的关键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当青年财主，从青年财主的这个故事当中，我们非常清楚地看见主耶稣将旧约律法的要求由法律的层次提升到道德的层次。也就是说，主耶稣不仅要求我们恪守外在行为上的底线最低的要求，他更期望我们真达内在的道德精神的那个高线。这个高线是没有限制的，这个高线不是最基本的东西，这个高线是一生就要去追求的。因此我们就不应该把耶稣的教训再用律法主义的角度来理解，我们就不能把耶稣的教训看成是一大堆外在的行为的规范，是他字面要求我这样做，否则我们就扭曲了耶稣革命性的伦理要求，使新约恩典的福音沦落为旧约的律法。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当我们听到耶稣的这些教导，这些分享的时候，如果我们把耶稣的这些伦理道德的要求再像犹太人，旧约的犹太人一样，从律法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并且要求他人按字面的意思来行，那我们就把主耶稣的教训僵化成更可怕更恐怖的律法。如果我们把主耶稣这些伦理道德的要求再像犹太人一样从律法主义的角度来理解，按照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去执行的时候，那这些伦理道德的要求连人的内心也要管制，连一丁点的邪念和妄想都不容许存在，那基督信仰就不再是让人心灵得自由的信仰，而基督信仰就会成为吃人的礼教，就会成为压制人的本性和压制人性的一个宗教。如果我们按字面意思这样的要求人，那教会就会成为世界上最虚伪最可怕最肮脏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福音之所以为福音，只在于福音是上帝的恩典，它不单单是律法和法律的要求。因此我们绝对不能脱离了神的恩典、神的作为、神的救恩、神的怜悯，看耶稣基督这些伦理道德的要求。只有在神的恩典和怜悯里面，主耶稣基督的这些伦理道德的要求它才有意义，才有价值，它才有功用。具体的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在圣经里面他从来没有也绝对不会冷酷无情的单单的命令我们无条件的去饶恕别人的过犯。耶稣从来没有在圣经里面毫无理由的要求我们说，无论别人对我们的伤害过多少次，甚至七十个七次，也不管对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有多深，总而言之，你就必须要全盘咽下去，你必须要通通的给予赦免。耶稣从来没有要求过我们这样。如果你不赦免，如果你不咽下去，主耶稣就要讨伐我们的罪，指责我们好像心胸狭窄，不顺服神，不遵守神的诫命，凡事斤斤计较，甚至我们很快就会指定为不属灵的人。刚信主不久，我跟别人发生一些冲突， 觉得自己被骗、被欺负、被利用，心里很受伤、很受伤害、很委屈。我还没有完全真正的冷静下来，我还没有自己真的搞清楚整个事件的那个前因后果，还没有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必须在教会里面临铺天盖地轰炸式的建议和提醒。你要原谅他，你一定要赦免，你不能恨他。现在回想起来，当初的那些提醒和建议并没有实质性的帮助我，反而让我心里很困扰，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如果我们把耶稣的这些教导再像犹太人一样从律法主义的角度一字一句的解释，并且强求人遵守和遵行和持守，那我们的信仰就是无理取闹，我们的信，我们相信的神，我们信仰的神，也就是一个无情的神，一个如此如无情的神，他如何能够要求人有情呢？一个如此苛刻的神，怎么能够对人使人有怜悯的心呢？一个如此极端的神，怎么能够赐给我们心灵的自由和释放呢？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如果实际情况绝对不是这样，如果耶稣的心意绝对不是这样，我们相信的上帝绝对不是这样，他是充满怜悯和慈爱的上帝，那主耶稣提出这些伦理道德要求的目的和用意是什么？他为什么还要提这些的要求，才这些的教义呢？真实的情况是，耶稣分享这些挑战我们生命上限的伦理道德要求，首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不可能，这是我们人根本做不到的。谁能够做得到今天把所有的家产都变卖了，现在拿出去分给穷人？谁能够做得到有人打你的左脸，你把右脸的转过去也让他打？耶稣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不可能性，我做不到，我们人根本做不到。但同时，主耶稣让我们看到神的可能性。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世人当中，他不仅传讲和分享了这些伦理道德的要求，而且还自己完全地活出了这些伦理道德的要求。耶稣为我们生，为我们活，为我们死，为我们做了最完美的挽回祭，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也为我们赐下圣灵。耶稣吸引我们信靠神，进而学习靠着圣灵的能力行出耶稣的这些伦理道德的要求。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个祷告不是单纯的外在的行为上的要求，哎，这个祷告啊，首先吸引我们仰望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这个祷告的目的是吸引我们将眼光从我们自己转向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因为只有在耶稣基督里，也只有在圣灵的引导和帮助下，这个祷告才能成为我们生命的真实和现实，我们才能够行出这个祷告，这个祷告才会对我们有意义和价值。他背负了我们的罪和不义，他为我们成就了律法的义，他为我们活出了赦罪的榜样， 他也赐给我们力量和动机，不断地学习赦免的功课。耶稣在十字架上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如果耶稣不是神，如果耶稣没有为我们成就十字架的救恩，只是单单的向我们提出这些极端的伦理道德的要求，那我们只能说他是一个神经病，他脑子有问题，他怎么可能向人提出这样子的要求呢？当耶稣对那位青年的财主说：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耶稣并不是无情的要求他，毫无理由的要求他付出这样的，立刻付出这样的行动，耶稣借着这句话邀请这位年轻人相信他，信靠他，把眼光定睛在耶稣的身上，跟随耶稣基督。当耶稣说有人打你的左脸，你把右脸也转过去让他打的时候，耶稣不是说无情的要求我们现在走到大街上就让任人的让人欺负，耶稣说你在行事为人的事情上，原则上你把自己的目光从自己转离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信仰是从相信耶稣和跟随耶稣开始的。耶稣为什么提出这么伦理道德的上限，就是要我们去相信他，跟随他。新约圣经每次提到信仰要求时，总是先清楚系统的分享神的恩典。圣经从来没有脱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救恩，单单的要求将耶稣的伦理道德付诸于行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罗马书的第十二章一到二节。我们打开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没看到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前面的十一章里面呢，他非常系统、清晰地分析了神的救恩、神的恩典、因信称义的教义。他在整个十一章当中把这些分享完之后，他才在第十二章提出了具体的信仰要求。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神的慈悲是保罗劝勉罗马教会弟兄姐妹们的前提。神的慈悲是保罗向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提出信仰要求的基础。神的慈悲也是罗马教会弟兄姐妹们信仰生活的动力。如果没有罗马书前面十一章神的恩典和神的救恩，保罗在罗马书后面章节的实际教义、实际的那些教导就毫无意义。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这里我们看到教会 不是一个要求做完美的一个人的人，就会不是完美的人一起相聚的地方。而教会是我们一起来学习经历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怜悯的地方。没有了上帝的恩典、怜悯和救恩，我们一切伦理的要求都只是假冒伪善的一些要求。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讲到爱的时候，也是全然从神的救恩出发来教导。他讲彼此相爱，讲到什么是爱的时候，他是从神的救恩出发，从神的恩典出发来教导。约翰一书的3:16，他讲到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因为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爱，我们也应该学习舍命。约翰一书的4:19，约翰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他没有干巴巴毫无理由的说你要爱，而是说因为神先爱我们，神是爱，所以我们应该彼此相爱。我们再看看约翰一书的4:7-12，请弟兄姐妹们打开约翰一书后面的经文。约翰一书的4:7-12，约翰一书的4:7-12，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的4:7-12。起，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即使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里面得以完全了。使徒约翰教导我们彼此相爱，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相爱，彼此相爱？这不是使徒约翰提出来的一个毫无理由的或一个干巴巴的一个律法式的一个要求。约翰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神拯救了我们，神重生了我们，神赐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跟神的救恩、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是分不开的。耶稣的命令与耶稣十字架的救恩永远是密切相关联的，是不可以分开的。我们讲耶稣基督的那些道德、伦理道德的教训，不可能脱离开十字架的救恩，不可能脱离开耶稣的恩典和他的怜悯。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教导我们祷告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赦免和饶恕他人的过程，就是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的过程。我赦免和饶恕他人的过程，就是一个我信靠耶稣基督，我仰望耶稣基督的过程。同时，赦免和饶恕他人的过程，也是一个我自己饶恕我自己的过程。如果你今天很诚实地告诉我，有些人我真的无法原谅，他向我行了这样的事情，他如此深深地伤害了我，我怎么可能赦免他？我会非常的理解你， 因为原谅和赦免是很不容易的过程，功课也是我们一生需要学习的过程，功课一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学习的功课。我自己也在切身学习着这样子的功课，其中的秘诀是什么？就是仰望神，信靠神。所以耶稣提出那些伦理道德，他首要的目的是吸引我们把眼光定睛在被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诗人大卫王在诗篇25:15他仰望神说，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面拉出来。我们时时仰望耶和华，他将我们从各样的苦毒、各样的怨恨和不能饶恕的最终解救出来。如我们不抬头仰望在十字架上背负我们一切的罪和不义，借着圣灵全然赦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苦毒、怨恨和自怨自怜很容易吞噬我们的内心，使我们在不能饶恕和赦免的罪中越陷越深。我仰望耶和华，他就把我从那个网里面拉出来。这是大卫的祷告，也愿这个祷告成为我们的祷告。仰望上帝赦免我们的罪，这个祷告是要我吸引我首先仰望耶稣基督。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3:17宣告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亲爱的弟兄姐妹，信仰给我的应该是心灵的自由。信仰不是要压制我的人性、我的本性。我没办法原谅，我在上帝面前说，我真的没办法原谅，我做不到。我可以在上帝面前真实的说，我做不到。我不需要压制我的本性和人性，而让耶稣借着圣灵释放我，让我做一个心灵自由的人。使徒保罗在以弗所说的2:8-11写道，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段经文让我非常的感动。在赦免别人和饶恕他人的这些事情上，最重要的是什么？保罗说，最重要的是首先让我成为神的工作，让我成为神的工作。 God's work 这是什么意思？让我成为神的工作，就是我首先让神在我的心里做工，我首先让神来改变我。饶恕和赦免不是一个无情的要求，而是首先当上帝改变我，在我的心里做工，让我自己成为上帝的工作，他雕塑我的内心的时候，他赐给我能力和智慧的时候，我可以学习原谅和赦免，他会成为我生命的真实。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的创世成终者，他让我们赦免的功课，他在我们的心里开始，他一定也会带领我们结束，做成在我们的心里面。他在我们心里开始的善功，他必成全到底。 我交托仰望给他，让我成为他的工作，首先改变我，这是最重要的一步。我们信靠仰望主耶稣基督，他必一生引领我们学习赦免别人、饶恕自己的功课。我没有必要嘴上挂在嘴上说我饶恕了他，我已经过去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没事了，我忘记了，不是一个宣告，而是我心里对主耶稣基督的信靠，他在我心里开始的善功，他也一定会引导我在我的心里成全到底。他带领我学习信靠赦免的功课，他也一定会带领我到底。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饶恕和赦免他人的过程，就是一个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的过程。饶恕和赦免他人的过程，就是一个我更多的信靠和仰望主耶稣基督的过程。同时，饶恕和赦免他人的过程，也是一个饶恕我自己、赦免我自己的功课。最后，我想跟大家读两篇诗篇，来结束今天的正道。第一首诗篇，第一篇诗篇是诗篇24篇，42篇的1到11节，我请弟兄来读，同声来读这篇诗篇。第二篇诗篇呢，就是诗篇43篇的1到5节，我请姐妹同声来读这篇诗篇。我们先弟兄读，弟兄同声读完以后，姐妹可以紧接着读诗篇43篇，好吗？诗篇42篇1到11节，找到了弟兄，一起齐声来读。齐，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向神，就是永生神。我几世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住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的神哪，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林、从米沙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神啊，求你生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为何因我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颂你。我的心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今天求你就借着你的话语吸引我们到你的祭坛前，因为那是我们最喜乐的地方，因为你在那里眷顾我们，你在你的祭坛面前悦纳我们。主啊，求你吸引我们单单的仰望你，我们的心要称赞你，因为你是我们脸上的光荣，你是我们的神。求你释放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在你里面做一个自由奔放的人。愿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